这里是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教会漫谈，在这半小时的节目中，我们会谈一谈大家所关心的教会事工，借此节目使我们更明白上帝对教会的旨意和作为。
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你们好，很高兴又和大家在空中见面了。我是王轩。
我是杨明。
我是赵明。
我们三位要和大家一起在这下面半小时的时间里面学习一些关于圣经中讲到先知的一方面的知识。在开始的时候呢，请杨明为我们做一个祷告。
好，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上帝，我们要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机会能够来亲近你。在这个短短的时刻里头，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教导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特别是你给我们的这个基本的信仰当中，能够看到你是爱我们的。所以因此你给我们这些基本的信仰，帮助我们的信心能够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能够坚固，能够继续的仰望你。所以愿你亲自的教导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名求，
阿们。我们前几次呢，这学习了我们基本信仰第十八章里面讲到的这个预言的恩赐了。预言的恩赐，我们知道从，我们再复习一下了。从一开始，上帝创造人了以后，人犯了罪，第一个预言呢，上帝在伊甸园里面就向亚当讲了，预言到他的儿子要来拯救我们世人。亚当夏娃呢，最后是要被他们后裔当中的一个呢要拯救的。然后这预言的恩赐一代一代就传下来了。在旧约的时候，好像这个上帝离人呢，我们也提到了，在旧约时候好像上帝离人更近一点，他们交往的这个密度啊，亲近的程度好像比我们现今更亲近一样，
就直接和上帝讲话。
对啊，圣经里面好像一直上帝直接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他们讲话，不像我们今天好像离得更远。所以我们说通过学习这个以后，我们要有达成一个印象，到底是上帝离我们更远了呢，还是更近了。我们也学到了在旧约里面，圣经有不断是由先知写出了这个旧约圣经。新约的时候呢，我们也提到了先知几个不同的功能了。当然我们也体会到圣经里面先知呢，先见主要不是说预言的，从某个方面来说呢，他们是先知道，先看到上帝的意思和旨意，然后再把上帝的意思和旨意呢传达给上帝的百姓。这也是先知先见，并不是先见到未来的事情是主要的。当然
主要是为上帝传递信息了。
对啊，
嗯，
是起到一个教导百姓、兼顾上帝教会的作用。我们也看到有一个功能，就是说怎么样在末日的时候他可以兼顾上帝的教会，是在危机的时候呢来帮助上帝的百姓怎么样在危机当中做出一个抉择，度过这个危机。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圣经，我们也学习了，就圣经在旧约和新约之间有个四百年的沉寂时期，似乎上帝无所没有什么作为。但是呢当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上帝呢兴起了第一位的新约的先知，就是施洗约翰，为主预备道路。所以在最后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之前，上帝也必定会兴起预备一批先知来预备，为主预备道路，让他的百姓可以迎接再来的主。所以在我们讲到在圣经之后的先知呢，好像这一千多年似乎沉寂了，没有先知。那今天我们讲到圣经之后的先知与圣经里面有什么，有点什么我们可以学习到点什么呢？
我看这里就一个重点就是讲到预言的恩赐的话，那上帝在各个时代都有他所拣选的儿女来，刚才说的做先知啦，或者说作为上帝的在世界上一个传信息的人。 那从古时到现在的话，到我们现今的时代，应该上帝都有赐给有这样的人，有这样子的恩赐可以作为先知。所以在古的时候有先知，那我想在现今的时代同样有先知。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在耶稣基督将要再来的时代，圣经里面特别讲到他要将他的圣灵降下来，那么也有更多的人要为上帝传扬信息，为他说话了。
所以我相信这个也是很正确的，不管是在就业的时代，或者是我们在这个我们这个耶稣之后的那个时代里头的话，还是一样上帝呢会兴起呢这个先知先知，其实他们的功能不管是前后，其实呢都是一样，对不对？他们的功能都是一样，而且呢他们就是要高举呢这个圣经，对不对？要高举上帝。所以的话呢刚才一开始的时候你就说可能有些人在感觉上呢就说在就业的时代的时候，好像人与神之间呢就感觉比较亲近一点，对不对？其实我相信呢这是个人的感觉吧，对不对？但是其实这是上帝的无时无刻的话也是与我们同在，对不对？
对，
特别是在你看当耶稣要离开的时候呢，他也应许门徒们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上其实在每一天里头呢，上帝都是在我们的身边。其实不管是在旧业或者在新业，我们看到人呢都是一样的。在旧业的时候呢，他们直接有上帝与他们同在，但是呢他们的心呢却远离上帝也是挺远的，对不对？但来到新约的时候也是一样，对不对？耶稣来到的时候呢，他的人呢反而不接待他，对不对？但是呢上帝呢还是无时无刻与我们同在，他愿意不但是耶稣的应许，还有那个圣灵也无时无刻都与我们同在，用微小的声音向我们诉说。所以一样的，我想在末世的时候上帝也是一样，也是要借助他的先知为的是让我们能够来他的面前，让我们知道我们有那种信心能够知道上帝仍然呢还是掌管这一切。因为今天很多人就是被很多在世界上呢，因为被很多的被撒旦被很多东西就蒙蔽了，就感觉就好像上帝呢不存在了，上帝就不再爱我们。其实上帝呢还是时时刻刻的一直借助先知们，借助他的话语，借助先知们一次又再一次在提醒我们要我们回归到上帝的怀抱里头。
对这一点呢，我就想到因为圣经写成了，你说古时代的话人和人之间的沟通的话，在很多人还没有不能掌握这个文字，还没有印刷之前的话呢，只是口传。那所以在那个时代说上帝的话的话，那也只能说这个人听见上帝的话，然后把这个话告诉其他人。在文字上呢，在没有文字的记载之前的话，那人所讲的只是口传。那就算是有了文字的之后的话，那以前圣经写在个羊皮卷上，也不是大家
人人都有的，
也不是人都能看，人人都能够有的。那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的话，那跟这个上帝的接触了，跟上帝借着先知直接跟人讲话的情况呢，相对来说多一些。
多一点，
我想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今天你看我们整本圣经，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在手里面，
像上帝的话也、就是，
上帝的话已经是写在圣经当中，上帝直接跟我们讲话。那这一方面比古时候我们所能够得到上帝的话语的话实际上更加多了。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刚才也提到的圣灵，实际上耶稣他走了，他离开的时候他也说他要赐下这个圣灵保惠师，那随时随地的与我们同在。你说我们今天和上帝沟通，和上帝谈论，和上帝讲话，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也把上帝作为我们的父亲，耶稣作为我们朋友，这个概念的话发挥得更加清楚，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和上帝关系实际上跟古时候人和上帝关系并没有疏远了。那从某种方面来说，我们更加理解
更亲近
和上帝之间的关系，随时随地我们要和上帝讲话，要和他沟通，借着圣灵，借着我们祷告，都可以和上帝沟通。
所以上帝的旨意呢，通过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再通过新约福音作者一些那个保罗书信等等阐述的更明白了。
对对对，
所以今天来说，我们离上帝不是更远了，而是更近了。
是，
在基督里，上帝已经 和我们人是一起了，住在我们中间，
嗯，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对不对？
嗯，
对。所以呢，刚才呢，赵明也讲到，所以呢，就让我想到，在圣经的时候呢，难怪你看，在使徒时代的时候，他们哈、啊、出去讲解、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那种热忱，很多时候他们就强调哈、
嗯嗯，
比如说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听到的哈、
嗯
啊，我们不摸
过
的、
嗯，
我们不能不说，
嗯、
你知道吗？
嗯。嗯嗯
所以亲手摸过上帝了，
对
对
对,
对，
所以呢，今天的话呢，我相信，当这个上帝又在兴起这限制的时候哈，今天特别是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刚才讲得很清楚，我们不但有声音，有这个圣经，甚至今天圣经还可以变成了就数码的一些什么声音啊，对不
对,
对？你觉得你眼睛很累了，你没有办法看的时候，你可以就是闭上眼睛可以听，
对
对
对,
对。然后甚至下肢的还可以去摸、
嗯、
啊，那个盲文的哈，那个这些字，对对等等、
嗯。
所以今天呢，这些上帝的圣经哈，很清楚的，就是摆在我们的面前。所以呢，我们是没有理由的拒绝。所以当现代的先知的时候，他们不但去传的时候呢，而且呢，那些听的人的话，他们不但是听而已，他们还有的看，他们还有的查考，对不对？
嗯、
他们可以哈。所以呢，这是真的是像罗马书所讲的，真的是无可推诿啊。
是是。
所以这里呢，就提到了圣经里面有很多先知了，并不是所有先知都把他们的话教导写下来变成圣经的，只是先知中的一部分先知呢，把他们的东西写下来，受灵感写下来，编撰成了圣经。这里我们也提到很多一大批名字，都是有圣经里是有名的或者无名的，他们是当时是先知，起到教训百姓的作用。我们上次也提到过，实际上今天传道人如果站在台上讲道，在台下教导百姓的，实际上也是在做先知的工作。先知讲属灵的恩赐里面有一个先知讲道的功能嘛，所以先知这里不是说预言的功能，我觉得是先知就是讲道教训百姓的功能。所以这个功能我想从圣经以后了，这功能始终是没有停止过的。是虽然看来好像是说预言的，像那个以利亚啊，是但以理这样的先知好像没有，但是这样教导百姓的先知是一直存在的，把上帝的真理的种子一直保持到今天。
对
对，我相信上帝他有他的美意呢，他造了我们，他又建立他的教会，上帝是不会离去他的百姓，他会用他不同时代不同的方法呢哈，继续把他的话呢就传授给我们。所以刚才你也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在圣经里头，我们看到有些真的是先知，他们的话语呢记载在圣经当中，但是有些先知呢，他们并不是在圣经当中，对不对？
对，
他们呢就是
圣经提到他名字，但是他们写的
对
他们说的没有记载在圣经里面。
对，但是呢、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来到个危机，而且呢也是撒旦所利用的，对不对？来到这个末世的时候呢，所以我们也要很谨慎。我们说先知哈，当然也有那个假先知哈。
对，耶稣早就警告过假先知。
对，所以耶稣叫我们就很谨慎。所以我们感谢上帝的话呢，给我们有这个圣经啊。如果没有圣经的话呢，我们真的是很难辨解这个哈真假先知。
对，那我们下面就看一看试验先知的恩赐。我们要讲到变了，到底有哪些基本的要素呢？条件我们来试验看一下，到底是真先知和假先知。因为今天我们教会当中的确是碰到一些自称是先知的人，说他是先知来怎么样教会里面，在教会引起了一些波动了。
嗯，
那我们今天学习一下，到底是哪些必要的条件，通过这些条件我们可以衡量这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
很好
好，这里首先我们就看到提到有一点，就是试验先知的恩赐呢，首先要看到他所传的信息是不是和圣经是相符合的。以赛亚书八章二十节说呢，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意思就是说，任何先知的信息要和上帝的训诲和法度要相符的。那以后的先知不可以和以前的先知相抵触，因为如果他是上帝所拣选的，上帝是让他来传扬信息的话，那不管是任何时候的先知，今天有一个先知如果是 他说是先知的话，我们要考察，首先就看他和他所讲的是不是和圣经相符。那他所讲的也不会说要和其他以前上帝所说的话语有相抵触的地方，所以这个是很明显的。任何先知如果说他说让人不要看圣经了，不要注意圣经了，只是听他的话，那我们知道这都是假先知了。
对，这是很肯定的。有时候我们就要很谨慎，有些人就说哈，甚至哎，我们现在是末世了，对不对啊？我们呢就不用读书了哈，也不要什么了哈，那就出去哈，就出来传福音，甚至怎么讲呢？就是说，哎，这个哈，我们这个世代呢太罪恶了，怎么样？我们就离开了啊，离开。但是实际上呢，圣经吩咐我们，我们要去，对不对？我们要把这个哈
寻找迷羊，不是逃到一个地方
对，
自己孤立起来。
所以呢，因此的话呢，我是啊，我们做信徒的。不管是谁哈，我们都是需要的，每一天要亲近上帝，我们都要需要来查考他赐给我们的圣经。
嗯，
这样的话呢，我们才知道呢，到底呢，而且先知他们所传的信息到底呢是哈符不符合圣经所讲的？
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嗯，
衡量这个是不是真先知。
嗯，
所以呢，一定要从圣经以圣经的标准来衡量他，
嗯，
到底是不是讲话与圣经相符合？是这样。这里面另外还更深一点呢，我们也要警惕。你看，从撒旦去那个试探耶稣，这里边呢，
他也用圣
经的话，也可以学到，他也用圣经的话，对不对？
嗯，
经上记者说怎么怎么，
嗯，
所以当我们用圣经去衡量的话呢，一定不是只看他用了几句圣经的话，然后用他的解释，
嗯，
就可以认同他是符合圣经的，
嗯。
这里也就给我们每一个教友提了一个课题，我们怎么样正确去理解圣经，而不是只是随己意私意去分解这个圣经。
对，学习圣经的时候看圣经要整个来看，因为很多人也会同样用圣经的观点来就是用圣经的话来维持自己的观点，
啊，
就像撒旦一样嘛，他也说圣经是这么说的，但
是
他把圣经前后
断章取义了。
所以对这一点是真的要看是不是和圣经相符的时候呢，不能够只是拿一章一节，而是说前后的都要看整个的内容。
这里呢，也就给我们传道人，包括传道人本身呢，提出来了一个挑战，
嗯，
就是我们传道人是不是按照圣经的正义去教导我们的教友，牧养我们的羊群。传道人本身所有教友呢，都要在这方面下功夫，因为末世呢，耶稣也提醒过了，假基督假先知要出来，甚至说呢，他们迷惑是很大的，倘若可行，连选民都要迷惑了，
嗯，
所以说明这个迷惑呢，必须我们自己要有一个鉴别的能力，
嗯，
对，
不能对。
所以刚才我前面讲的时候呢，我们还除了研究圣经以外，我们要常常来亲近上帝，我们要建立那种更深密的关系，你知道，那种信心。当然，这信心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有的，
嗯，
是上帝所给我们的。但是我们要跟他建立，除了那研究这个圣经以外，我们要对上帝呢要有信心，对不对？有些的事情呢，并不在那个时候哈，成全，并不代表呢上帝誓言了或者誓信了，对不对？
嗯嗯，
只是他时候没有到，我们还是要坚持。很多时候呢，这些假先知插进来的时候呢，就会把很多事情还没有到的时候，还没有到时间的时候，他已经讲了，你看怎么样，
嗯，
对不对哈？
对，
然后应用一些圣经的，有时候呢就是矛头不对啊，这个牛头不对马嘴哈，就这样啊，
嗯，
就把它连在一起，就很容易就迷惑。所以你看看，当撒旦来引诱这个耶稣的时候，耶稣很深信自己啊，他就是上帝的儿子，对不
对？
对，但撒旦呢，就是要他就这样要迷惑他这一点，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很多时候呢，撒旦也会攻击我们。虽然可能我们对圣经也是很熟悉，但是撒旦呢，就很多时候呢，就攻击我们，对的一些信心，动摇我们的信心，
首先动摇我们的信心。
对啊，你看你还配称着上帝的成为上帝的儿女吗？啊，你又做了什么这类东西，对不对？这个开始我们就动摇了。但是如果我们是以上帝，我们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的时候，对不对？你很肯定知道呢，你不管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上帝都会不会丢弃你的时候呢，那你可以靠着上帝的话呢，可以把撒旦哈，或者把这个假先知呢也可以击败。
所以我是觉得呢， 当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不只是从文字上一种那个照抄过来死读这个字的表面，因为很多假基督假先知甚至邪教呢，他们只是片面强调圣经中某一个道理，而偏激的去做，把人以为是圣经里面，从圣经里面得的亮光是上帝的道理，实际上呢完全体会错了上帝的意思。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学习圣经的时候，要圣经所讲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只有在耶稣基督的立场他的这种心意的情况下去理解圣经呢，才可以正确的理解圣经。我们看到今天社会上有很多，当然有不同的宗派对圣经有不同的解释，同样一节圣经我们可以听到很多不同的解释，不同的说法。所以怎么样是哪一个是正确的呢？我觉得首先我们要学习认识耶稣基督，知道了耶稣基督的心肠他的心意以后，他的基本的这个原则以后，我们才可以去正确的理解圣经。否则我们很多时候把圣经拿来作为私用来解释我也支持我，圣经里面找两节圣经啊，似乎跟我所要讲的话我所做的事情可以符合的哈，就支持我，似乎我是合法的了，从圣经上来说我是合法的了。实际上到底是不是那样呢？我们看以色列人当初在基督时代，他们做很多事情似乎都有圣经根据的，连他们去杀耶稣似乎都有圣经根据的，但是他们因为误解了上帝，错误的体会了上帝的心意，所以做出很多事情来都是错的。
所以这个也联系到一点，就是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在学习圣经的时候，一定要学习整本全部的圣经。那么也有人有这种态度，圣经上讲的我觉得可以用的我用，如果觉得不符合我的我就把它
不符合我心意就
那以前也有这样子的神学家嘛，就是把这个圣经里面挑出来哪些觉得是好的，是适合用的就用，不适合用的就把它剔掉。那这种方式的话，那就一定会出错了。那所以我们全本的圣经里面所讲到的很多的问题前后呼应的，有的时候你只拿一节圣经章节就会走入极端，甚至可能产生一些完全不同的解释。
对啊，
所以整本圣经去。
是这样，
去从整个圣经来看，而且假先知很多的时候他们也会用圣经，但是往往就是用一些方法呢，让你看了之后呢产生一些错误的理解，所以这个是要注意。
所以这些都是一般上呢，就是这些就是所谓的那些那个假先知，或者是他那些异教徒啊，或者是那些哈。其他的他们
邪教等等
邪教的时候，他们出来，他们就是应用一些，对不对？就是符合他们的，
对，
不符合的，他们提都不提了，
对啊，
对不对？
就是，
甚至的，他们就是很轻描淡写的就把它带过去了，对不对？把它盖过去，所以这个很重要，认识就是我们的灵修，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我们大家都强调，就是那个别我们要认识，我们真的认识我们的这位天父，
对，
这是很重要。那认识我们这位天父的话呢，有很多的方法，圣经是其中的一个，对不对？还有呢，大自然呢、啊，对不对？
嗯，
还有我们每天跟他的交往的话呢，我相信更深。但是来到这边的时候呢，我也希望大家谨慎一点，特别是有时候呢，在教会里的时候呢，我们要小心。有时候呢，我们把这些东西呢，把它搞成了已经很模糊了。很多时候呢，把这个圣经呢跟这个教会哈、啊，教会的那个行政啊，有时候呢就是
混为一谈了，
合为一谈了。就是说有时候遇到一些不顺心的时候，就看你没有爱心了，你圣经说要怎么样，对不对？对不对？但是有些呢是真的是在行政方面呢，就是说为了保护教会有这种行政的措施的时候呢，是需要的，对不对？但是有些人呢就会套用这个哈、啊、这些圣经啊，把它呢就用在里头，所以呢这点呢我们要很谨慎，我们要很谨慎。
所以学习圣经。就是那个解释圣经一定不能照私意，一定要按照正义分解圣经。
嗯，
我还是觉得强调一点，就怎么认识耶稣，体会他的心肠。犹太人他们根本做，他们实际上从现实上来说，他们很严格的甚至过分严格的去照圣经的话去做了，对不对？ 照字面上去理解，字面上去执行，耶稣要的不是这个。耶稣说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司。
所以因此针对这点的话呢，我是很希望呢，我们的传道人当我们跟人查经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小心。很多时候呢，我们一进去的时候，我们查经的话呢，就是哎，就是那个很硬的东西了，叫教条了，怎么
这样
怎么
那样。
其实一开始的话呢，应该是我们要帮助我们的会众呢，先认识耶稣。
对，认识耶稣是我们毕生的功课。
对，毕生的功课。而且呢，我们认识了耶稣之后，我们才晓得，哎，原来他为什么呢有这个动机呢，会讲这句话，或者是写这句话，是对我们的话呢，到底有什么好处？
所以是经意是叫人活，字句是叫人死。我们千万不能在字句上抠。所以。信息是否符合圣经，所以一个先知一个人来到教会里面传讲的信息到底符合不符合圣经的道理，实际上是可以看得出来他和耶稣的关系怎么样。
所以这个呢也是让我们能够看到在很多教会里面教友对于这个传道人的一种期望，也是很喜欢听这个如果他讲得好的话，那么就是很喜欢听这个传道人讲道。但是呢他们个人自己对于圣经的学习，对于圣经知识的掌握，对于圣经的认识呢，有的时候呢没有下功夫，只是听啊，觉得他讲得好，很有道理，那前后这个语调也很清晰，这个组织也很分明啊，觉得讲得好，那这一场道呢对我来说实在太真经了。但之后呢没有真正的自己去查考研究，很多的时候呢走向错误也就是这样啊，因为听这个人好，觉得他好，如果说是这个传道人真的是走偏了，那么他也就跟着一起走偏了，没有自己真正的去学习圣经，发掘圣经的道理，就没有这种辨别对错和对错的能力。
就像人看，
对对，
去看表演了，
对，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以后就说啊某某牧师讲的，
对
他这样讲啊，安息天的时候呢他这样强调这样。
所以这一点呢就还是回到我们开头讲的，要鼓励我们每一个教友自己亲自和耶稣建立关系，亲自去尝尝主恩的滋味，
对，
亲自去体会耶稣的心肠，
特别是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来到更末世
的
时候，真的是
话实行上帝的话。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暂时呢要在这里先停一下，我们可以继续和大家分享关于这方面的体会，我们下一次是和大家体会的要继续这个题目。我们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和弟兄姐妹呢来信和我们分享你对这我们今天讨论的事情有什么感想，有什么甚至个人见证，我们都欢迎您来写给我们。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699号，您通过平邮寄给我们就可以了。同时呢通过电子邮件漫谈@vohc.cn也可以更快的将您的意见送到我们手中。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些免费的圣经可以送给大家，如果您有需要可以来向我们索取，地址是上面相同的。我们也有一些关于信仰事宜方面的这个光碟呢也是可以免费送给大家的，欢迎大家来索取。好了，我们下一星期同一时间再见，愿上帝赐福给您。
好，再见。